先给你们讲个笑话。我是一个鼻炎患者，这个不是笑话啊，我是一个鼻炎患者，本身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今天挺好的，鼻子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结果在直播之前，我想让自己精神一点，所以我就吃了一根雪糕，因为雪糕很凉，所以呢，我的鼻子就误以为我的身体已经进入到了很冷的状态，于是我的鼻子就迅速开始尴尬起来了，又打喷嚏，又流鼻涕，还堵住了。今天是和大家一起跨年，听一听我今年听的比较多的六首歌。你们看着屏幕上，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六首歌，有的你们肯定听过，像什么《忘忧草》啊之类的，然后有的呢，你们是绝对没听过。然后我来反思我这一年里边听的最多的一些歌，就哪些歌我循环听的比较多的时候，我就找出了这六首。我发现我在2021年显而易见的变得通俗了，这里边居然有周华健，当然周华健是最后一天才上的榜。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的时候，我听了一晚上这首歌，叫《忘忧草》，所以这首歌就上榜了。咱们先从第一首开始听啊，怎么样？第一首也是一首老歌，我这首歌呢，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听的呢？大概是在02年或者03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听的，中间有很长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就把这首歌给忘了，就前几年的时候才找回来。今年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我又把这首歌重听起来了，而且一听就循环听了很长时间。来，大家一起听歌。
Oh,
歌真好听，是吧？你在这个过程中会听到，这个人有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的唱歌，他那个声音很明显是没有任何流利的声音。人如果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声音唱得好听的话，可能会留一点力，然后流利的话就是技巧嘛。他这个没有技巧，然后就会不顾一切的去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那个声音就特别特别的好听。我们重新开始这个话题啊，就当刚才没有发生过。就是我们以前买 CD 和买磁带，我觉得再也没有过，再也不会有那样的选择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能听到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我的周围的人能听到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大家都是我有一个喜欢的乐队。甭管是以什么样的机会，完偶然我就喜欢到了。比如说，我喜欢甲壳虫，我喜欢甲壳虫根本就不是因为我喜欢甲壳虫，是因为我到摊儿上去买磁带的时候，我买磁带当时是我说我想找一个合唱组合的，找一个合唱组合唱得特别好听的这么一个，然后呢，人家就给我拿了一个甲壳虫，我根本就从来没听过，拿到之后我才哦这个真好听，然后我就开始买甲壳虫，后来就把甲壳虫所有的东西都买掉了。包括他们后来单飞的那些，我也买了。哎，这促使我喜欢上了甲壳虫，然后并且对甲壳虫产生了一定的了解。那时候也没有网，我们能了解东西、了解事物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然后呢，我的朋友，比如说他喜欢一个乐队啊，然后他介绍给了我，我一听，哎，好像不错。是这样，你一点点积累起来，你喜欢音乐，你寻找哪些乐队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盘。然后有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你身边的这些人给你提供的东西，包括你已经有的东西是不够的，总是这样啊，不够的，所以你就渴望到那个卖盘的、卖磁带的地方，再去淘一些新鲜货来。这个时候你拿什么淘呢？因为你没听过，你也不可能在那儿把所有磁带都听一遍，就一样东西可以淘，就是 CD 的封面。所以从现在看。就是从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这个期间，CD 的封面设计是前无古人，包括后无来者。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面临这样的困惑，就是我们必须得依赖封面的这个形象，然后来选择这个音乐，依赖一个视觉信息来决定我是否买这个听觉的产品。所以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封面都特别特别好。然后当时我们这样的人，就稍微有一点另类的啊。就是选音乐稍微有点另类的人，我们这样的人买磁带有一个非常通行的这个也很基础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磁带的封面是一个歌手的这个大头照啊，是不是？就是反正就是他的美照的话，那么这个磁带一定是劣质的，就这个音乐一定是劣质的。如果这个封面，比如说像这个封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封面本身是带有一定趣味的，我们就相信这个乐队本身它的音乐就是带有一定趣味的，然后我们就敢买。就是因为这个，我还的确就淘到了好多好多有意思的音乐，比如说这个呀，Eels 啊，它的封面都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我是因为这个，因为封面淘到的一个是谁呢？是那个平克·弗洛伊德。为什么淘到平克·弗洛伊德了呢？这点挺有意思，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一个艺术流派，就是超现实主义。然后正好平克·弗洛伊德有一个他的精选集，我太超现实了，太超现实。你看他的封面，这种我还画过一张这样的画，就是满地海滩上都是床，然后有个东西飞着，还有他的飞猪，然后还有这个专辑。它是一个错位的信息，就是里边有好几个窗户，窗户的另外一边还是窗户，窗户的另外一边就是这么一透透的全是窗户，然后还有一头奶牛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整个啊，那我太懒了，我就不愿意弄了，你们自己看吧。就那个时代的这些专辑的封面都极具艺术性，它的艺术性甚至已经超过了当时我作为一个我。我作为一个美术油画系的学生，所能接触到绘画的啊，所能接触到绘画的这些有限信息。 我现在真他妈后悔，说实话，真他妈后悔。我如果是在20岁的时候就有我现在这些积累，有我这么多的艺术知识的话，我一定是能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画家，一定可以，真的。就我20岁的时候能看到的东西都是极其有限的。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说25岁吧，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系里边有一个图书馆，一个小图书室，我们进那个小图书室，能够翻到的这个画册。全都是500年前、600年前的画册，全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册。那个时候就觉得看到这些真的是如获至宝啊，因为你都没有看到过什么正经的画册嘛。然后这些画册都非常详细、非常清晰、非常精致，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已经足够好了，真的已经足够好了。然后这就导致，因为你看到东西好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就导致你的思想就不可能能打得开。唯一能够打开我们的就是这些 CD 的封面。我们看到的视觉信息，最好的视觉信息就是这些 CD 封面。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摇滚乐手啊，当然我不是说的窦唯、何勇、张楚这一批，比这批更新的一批啊，比这批更新的像什么苍蝇啊之类的，反正是这样的一批，他们就开始用一些中国的比较前卫的画家，比如说宋永红之类的啊，比较前卫的画家，用他们的作品来做封面。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全是我们获取信息，我们听音乐是获取视觉信息的最佳途径。你想想，我们那个时候都有多闭塞吧？二流点画甲说：“我上学，老师就一排读者采一人水品教，就是他大概说的就是读者的那个采一人来教他们版面设计。”读者的彩页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 low 的一个设计。读者整个这个杂志从头到尾反映的就是 low 啊，就是如果给他一个评语，或者说他代表的什么的话，他代表的就是 low 啊，代表的就是 low。但是我们都在那个 low 里边长大的，是不是？我们其实都喝过泔水啊，都喝过泔水。你说我们学这些东西，然后居然能造能能能成就今天的一些，这真是。这真是太难了，然后这个时代，大家想一想，这个时代这他妈多美好啊！我们听音乐，我居然你可以在网上听到几乎所有的音乐，对吧？你只要想，你就可以听到所有的音乐。哎，好吧，第一段我们不聊了啊，第一段聊的是一些听觉信息为我们提供的视觉启示。然后接下来是第二首歌，叫《忘忧草》，这个你们肯定都听过啊。一会儿再给你讲《忘忧草》的故事，我们先听。
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永远没有分。
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是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周华健这个。我说年轻的时候是指的十几岁的时候啊，二十岁之前非常喜欢周华健。然后后来呢，我就喜欢摇滚。我喜欢摇滚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喜欢周华健了。你知道，摇滚和周华健在那个时候是对立的。如果你喜欢摇滚，就不允许喜欢周华健。这个是一对死对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2010年，大概是2010年听到这首歌。为什么我对这个年份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当时上一个网站，我这是第一次说，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是一个什么网站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黄色网站，非常个人化。这个网站完全是站长一个人在做。这里边呢，有站长非常喜欢的音乐，有站长非常喜欢的小说，然后有站长非常喜欢的黄片，还有站长自己的暗恋对象，还有站长自己写的信。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找到的这个网站，我可能是因为某一个学生跟我说的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2010年啊，我还很年轻，是吧？我也很渴望这些事儿。然后我就经常浏览这个网站，这个网站一登上去之后就会循环这首歌。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你知道吗？但是我从心里边鄙视这首歌，因为我鄙视这首歌是鄙视的是什么？就鄙视的是摇滚的对立面。那时候我还很摇滚嘛，鄙视的是年轻愚蠢的自己。但是我的确在那个网站里边浏览了很长时间，包括那个站长对他女朋友就追了，不是他女朋友，他暗恋的对象，他追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给那个写一些日记啊什么的放在那上面，然后说他对那个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女朋友怎么样了，一直在说这些事儿。然后我还看一些站长分享的一些这个成人片，就是这样，大概在这个网站叫寂寞2010的这个网站上待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吧，一两年有点长，一年的时间吧。后来这个网站也不知道是停更了，是这个站长自己停更了啊，还是说被查封了，因为它毕竟是不健康的内容，对吧？不知道，反正这个网站就没了。这网站没的时候我就非常伤心，你知道吗？非常非常伤心。因为这个伤心是两种伤心，一种伤心是我再也找不到可以看那个东西的地方了，再也找不到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我和那个站长已经成了朋友，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写的日记我都看过，他干的什么事儿我都看过，然后觉得这样的一个朋友消失了，所以就很伤心。然后 更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这首歌，因为它循环播放，它登了这个网站就循环播放，但是它没有播放按钮，也就是说，你只要上了这个网站，这个歌就是在循环的，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停掉它，你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我只知道它是周华健唱的，因为我对周华健太熟悉了，我都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我就这样听了有1年的时间，对这首歌极其熟悉，但是这首歌的歌词是什么，它叫什么名我都不知道。直到很后来，也就是最近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这首歌叫《忘忧草》，一首极其熟悉的歌，就好像那个熟悉的，但是根本就不知道他任何身份信息的一个老朋友一样，在2010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吧。我听这首歌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首歌里边男生合唱的那一部分，然后那部分简直太好了，太好听了，唱的歌词也特别好，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黄黄地黄黄，有边有几台飞扬，左思上右思量，思路在何方？天茫茫地茫茫，好太阳，月光光，心慌慌，孤山在远方。风有伴，四子伴，处处角落不
这首歌你们都没听过是吧？这大佛普拉斯你们都看过是不是？我好像是跟咱们的同学们一块看过，是这个电影。大佛普拉斯里边那个音乐就是这个作者写的，他叫林生祥，他的乐队叫交工乐队，他们是一个台湾的乐队啊。这是他们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辑，我有一度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乐队啊。然后也非常喜欢，他们的东西呢，就是让人感觉就是很踏实。然后这个音乐性的大多都是来自于一些非常朴实的东西，而不是来自于一些技巧上的东西。这首歌呢，我也是无意间在里边听到的，因为它不是这盘专辑或者说这个乐队的主打歌，无意间听到的，也是在。听到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女生唱的也不是很好听，曲调呢也比较单，也比较简单。然后在某一刻，就是她这个很单纯的曲调，甚至带点枯燥的曲调，进行下来的时候，然后你总会有那么一点期盼，你期盼的这个曲调能发生一点变化。我们听音乐总是这样，是吧？总是这样，然后突然间它就变成了合唱。而这个合唱也不是很专业的那种合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唱的不是很齐。就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感人的，非常感人。合唱这个东西，而且你能感觉到，他的确是一群，就是这个人在唱这个歌，不是我唱这个歌，也不是专业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同学在唱这个歌，他就是一些流落在台湾的。一些马来西亚呀，或者说一些，反正就是东南亚的一些那些这个妇女，就是他们，咱们都知道，就是台湾和这个，因为台湾经济比较好嘛，所以很多像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一些这个华人啊，他们都跑到了台湾去发展，包括咱们知道一些音乐家或者说歌手啊、拍电影的演员等等，是吧？这些人都是他们跑到台湾去发展。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当地过得太苦了，所以跑到去台湾。然后在台湾呢，其实也很难。我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哈，就是听到这个“天荒荒，地荒荒，无边无际太平洋”。我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觉的，各位，真的是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我这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是他会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是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个反应。就当我们想哭的时候，最先反应的不是眼睛啊，不是要流泪的那朵，而是喉咙，是吧？喉咙和心脏之间的那个非常微妙的一个位置，那个地方会紧一下，对吧？它会紧一下，然后接下来才是眼睛里边出现一些什么，那个紧一下会导致你。说话卡住啊，或者说什么，反正就是对，就会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生理反应。我听到那个合唱的“天荒荒，地荒荒，无边无际太平洋”的时候，我真的就有那种感觉。但是他离哭还有一点距离，因为我这人很难哭啊。但是确实是到那儿的时候，哦，就卡了一下，就在那个位置卡着。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挺好的。我有过一次这个坐游轮在海上漂了几天的那个经历嘛。我知道漂了几天，在海上漂了几天，然后一点陆地都看不着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尤其是他们坐的那种破船，风雨飘摇的那种破船，然后，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难民他们坐的他们那种条件。路上还有可能就死掉啊，被扔到海里啊，等等等等，经历一切这样的事儿，然后最后跑到台湾，然后又没有无亲无故，然后有人办了这种写字班，让他们识字，让他们说中文，让他们在当地生活啊什么，这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土，听起来有点土，但是它是很真实的，这种真实的东西是很感动人的。所以这首歌在我听到之后，我就听了好多好多遍，我也不知道我听了多少遍，真的是好多好多遍。然后我把它介绍给了，一个人，那人就跟我说他毫无感觉。我说怎么能没有感觉呢？这首歌你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啊，你听听这些大姐们他们唱啊，这些大姐们他们唱的时候， 一点音乐性都没有的唱，哈，是吧？一点音乐性的都没有的唱，就是合唱，简单的合唱，就好像他们在洗衣服的时候，然后随便哼歌。我小的时候，我们洗衣服，我们家长，家里的妈妈们洗衣服，就是到前面池塘边上，然后一圈妇女都在那洗，他们真的在一起唱歌，他们真的就是唱一个民谣，然后大家一起唱。我们经常听到那样的歌，特别好啊。他说他没有感觉啊。我说你可能这几个经历都没有。恰好我说我小的时候听到妈妈们在一起唱这种歌的这种经历，然后我在大海中飘荡的这种经历，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各方面的这些东西累积在一起，我才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而尤其是我对合唱这件事儿特别的执迷，我特别喜欢合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合唱的这种力量胜过任何一种乐器。也胜过任何一个单纯的声音，就是某一个人的单纯的声音，我觉得太棒了。这个东西，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变一点风格了啊，各位。
Thank you.
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有点难接受是吧？这首歌不像刚才那几首歌那么容易接受。哦，这首歌太牛了，牛的不行不行的，真的。我操，真的，这首歌太牛了，真的太牛了。Tony 老师为什么能喜欢这首歌？他觉得这首歌很牛逼，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个年轻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16、17岁的小伙子。那他有那种情欲，你知道吗？这股你知道人的那种情欲在，就像一个漩涡把一个人卷着，这种人不由自主的在这个情欲里边打转，然后要被撕裂的时候这种状态，啊，这首歌太强大了，真的是太强大了！你们仔细听，他这个 riff 写的是特别特别的简单，是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特别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简单，所以导致这个循环就特别有效。然后你这个人就很容易就被裹在这个里边去了，你知道吗？这个力量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吸力。哇，这太牛了！这个音乐我就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音乐太牛了。你们知道约翰列侬这个名儿如雷贯耳，但是你们从可能有人听说他那个 Imagine，就是那个就是说我有一个梦想啊，就是世界和平啊，要什么？好像那个歌全世界都觉得就很棒，是吧？但是那首歌说实话其实是有点，除了它的这个宣扬和平的意义在那儿，但是它本身的音乐性其实是有点缺失的。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活动家，唱那首歌，但我们并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绝顶的一个音乐家和音乐诗人，但是这首歌已经证明他真的就是一个绝顶的音乐家，绝顶的音乐家。他玩音乐太牛了，真的玩音乐太牛了。他生在古代就是莫扎特啊，就是贝多芬。那只是贝那个贝多芬、莫扎特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不是，就是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如此坦白的把自己的这些内心里边的龌龊事全说出来，对吧？这音乐太牛了啊！这音乐太牛了！这古代音乐家他们要讲究各种各样的格式嘛，啊，然后现代音乐家就可以很直白的说话，这就像画画一样，是吧？现在的画家就是我想说什么我就可以画什么，这个音乐就是这样的。大家要不再听一遍好吗？我们在这首歌里边，然后跨这一年好不好？啊，如果你听不进去的话，如果你觉得有点难以忍受、难以接受这种风格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各位，可以尝试一下，让自己想象一下自己很年轻啊，想象一下自己很年轻，想象一下自己现在喝了很多酒，迫切的想找一个人去啊，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啊，去拥抱、去接吻，然后甚至想找个人打一架的感觉，好不好？啊，我们一块儿去投入到这种这个情感的漩涡里边去，来，再来一遍。 刚才没有听出感觉的人，这回有没有点感觉了？有的时候你听音乐哈，你们看着那个谁，那个郎朗，你看郎朗演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的？你肯定发现了是吧？不可能发现不了，就是他的肢体表情特别的夸张。为什么他的肢体表情特别夸张？各位，为什么？是不是在表演啊？是不是在表演？他根本就没有感觉，然后他表演成那样了啊，所以特别恶心。我就见过一个很有名的人来批评郎朗，说他的肢体动作太夸张了啊，根本就不需要那样啊，你就可以老老实实的、本本分分的弹钢琴就没有问题。不是那样的，各位，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样的。如果你真的扎进一个音乐去，比如说你真的能回到几百年前去看到莫扎特，你会发现莫扎特就是那个德行的，一定是那个德行的。为什么他一定是那个德行的？因为你知道，音乐是一种能量，我们听起来它仅仅就是一个声音，是吧？仅仅是一个声音，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能量，它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你可以把它设想为宇宙。为什么音乐的能量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它的整个运动是在一个宇宙里边运动的，在宇宙里边有一股气，有一团气啊，这一团气它在来回左出左左突右支，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么说啊，在这个偌大的宇宙里边啊，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要那样？那他其实都是随着那股气在运动。你仔细想想哈，其实就是这样，那个能量就是在你，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母体里左冲右突哈，好，母体里边的孩子，你这个妈妈感受那个孩子的感觉，就他在这儿争一下，在那儿争一下，其实就是那团音乐的能量在这个一个虚空中啊来回左冲右突的感觉，然后这个人是要进入到那个里边去。你要，郎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成为世界级的钢琴家，就是因为他掌握音符的重量，可以说在目前的世界上是第一个的，是 number one，掌握音符的重量。他这个音符的重量掌握的非常非常微妙，他如何掌握这么微妙？就其实他是用那个动作来模拟那个音符的重量，就是那个音乐能量在那个虚空里边的那个动作，你知道吗？这一下是轻轻的走过去，那一下是比这个轻轻的大2倍的速度，那一下是大13倍的速度，这一下是大56倍的速度。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这个能量在他那儿靠这些动作，自己就有一种暗示，这个音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能量在运动。所以他没有办法不有那种动作。你听音乐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是僵硬的，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这个音乐，永远没有办法。只有你的身体跟着音乐的律动，真的动起来的时候，哎呀，烦不烦？朗朗，你们烦朗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只是说从那个角度上说啊，只有你的身体真的跟着音乐动起来的时候，跟着它的律动动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感受到，真的感受到音乐的能量。刚才这个就是，哎呦，太牛了，这音乐，我的妈，怎么这么好？各位，我们要听最后一首歌了。我知道你们有的人已经困得不行了，所以最后一首歌给你们安排了一首催眠的音乐。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今年我重复遍数比较多的，大概在一周之内，我至少重复了得有100遍的一首歌。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了，说我以为我不喜欢小清新。然后，其实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小清新，我只是喜欢纯粹的小清新。只有这个小清新，它纯到了一定程度啊，它的纯度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会喜欢啊，而且会极其喜欢。这首歌就是《超级小清新》，来吧，各位。
离开的梦，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恋をした切なさに、人は誰も耐えきれず。
怎么样？就问你们，清新不清新？啊，他妈的，这是什么歌呀？啊，这是什么歌呀？我怎么能听到这种歌呢？啊，太他妈好听了，真的！我不知道我重复了多少遍，我重复了好多好多遍，循环了好多好多遍。啊，我觉得他真的是超级提纯，你知道吗？真的是超级提纯，大家都上状态了，是吧？自己就开始了。Helen 问了我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就说你听没听过小娟和山谷的居民？哎，就这么巧，我还真就听过。我认为他的小清新就不够纯，所以我不爱听，不够纯。是我觉得他那个小清新像是什么呢？算了，这个话我刚才想出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不恰当，或者是非常的不适合在今天这个场合说。它是两种东西，它是两种，小娟和山谷的居民那个，和我听这个的感觉。但是这前提条件是我一点都不了解这个歌手，也不了解这个歌手他周围的一切，我只是就这个音乐而提啊，仅仅就这个音乐而提，我觉得这首歌的清新度啊。清新度真的是他妈的绝了。我想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在说阳光啊，都在说什么，我就想起了有一年我去写生的时候，有一个长得可能一般的女孩啊，长得一般的女孩，但是呢这声音特别好听，我也不知道她声音为什么那么好听，她的声音就像那个，就像播音员，不像那个什么，不是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啊，是播音员那种情感频道的播音员的那种声音，又标准，然后又轻柔，啊，超级好听的一个声音。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画画，走到哪儿都在一起，然后我就不怎么想画画。那时候我就有一个 MP3， 然后我在 MP3 里边就有一首歌。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听一下那首歌，我就戴着耳机听那首歌，然后他就凑过来，我是躺在那个眼前，是闭着眼睛嘛，眼前是因为太阳照得通红通红的那种橙红色，然后他过来推了我两下，我就睁开眼，然后看着他，你知道在被阳光就强光照着的，然后人的脸没被强光照的，他的头被强光照的，他的脸呢被地下的那些白石子给映着的那种白。我那一瞬间我感觉他其实长得不好看啊，但那一瞬间我感觉他哦好美啊。然后我摘下耳机，我听了他说 你听的什么？那个声音也超级美，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把那首歌，把那个耳塞塞给了他，然后让他听。嗯，有一种特殊的时刻，我知道你们人生中都经历过这样的特殊时刻，就有一种特殊的时刻，你会觉得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有那么一特殊的一刻啊，仅仅就是那一刻，之后你就觉得他并不那么美，对吧？没有我，因为那个音乐必须要左右声道都要听到，然后我觉得哇，他好美啊！就那一刻哈，真的觉得他好美好美啊！这是音乐帮了忙，我让你们听一下那个音乐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们觉得还行的话，你就把这首歌留下，然后等到某一天你要去晒太阳的时候，你去河边啊，去什么，反正去一个比较自然的环境里边去晒太阳的时候，把它带到耳机上，然后像我一样闭着眼睛，让太阳照着你的眼睛，前边红红的，然后听这首歌，我相信你到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特别好的一个乐队 EOS。啊， 我就不说啥了，你们听吧。
And every time you crave for me, I'm here. And anything you hunger for, I'll share. And I will be quietly standing by while slowly I am dying inside.
天任说喜欢电影杂谈那时候那个比较个人化的感觉啊，其实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持续的搞这种很个人向的东西的话，那受众太小了。的确是我们一定是可以找到一些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他的受众面太小了。这歌单你们到那个什么上去找就好了，到网易云音乐里边去找就好了。到网易云音乐里边，然后找我张法中，然后找到跨年就能找到这种五首歌了。哎，我记得我是六首歌，今天给你们安排了六首歌啊，为什么那五首呢？那首是谁呀？那首去哪儿了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Hannah, hear me, just I whisper all of you.
per all of you. Certi capivano il gesto, l'argenteria spariva, ladri di stelle di jazz, così eravamo noi, così eravamo noi. Pochi capivano il jazz, troppe cravatte sbagliate, ragazzi scimmia del jazz, così eravamo noi, così eravamo noi. Sotto le stelle del jazz, ma quanta notte è passata, Marisa svegliami, abbracciami. È stato un sogno fortissimo, le donne odiavano il jazz, e non si capisce il motivo. Dap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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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Sotto le stelle del jazz, un uomo scimmia cammina, o forse balla chissà, du da du da du da, du da ti da du da. 2000 enigmi nel jazz, e non si capisce il motivo. Nel tempo fatto di atomi e settimane enigmistiche, sotto la luna del jazz. Ta da ta da ta da ta da do da, and I hear me jazz. I whisper all of you, I whisper all of you. Yes.
怎么样？这个收尾是不是非常棒？我们真的应该找个人去跳舞，那么美好的年华，各位，么么哒。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了，祝大家在2022年都能找到今天晚上你们在某一首歌里边找到的活力，好不好？我觉得活力是最重要的，活力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活力从哪来呢？有可能就从音乐里面，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反正是需要，我们需要活力，就这样呗，各位，新年快乐，拜拜。